啊，希望晚上我们这一堂的聚会很重要哈。那每一堂的聚会都很重要，但是越到结尾的时候越重要。身体越是疲惫的时候，我们越重要。我们来中国已经聚会快两个礼拜了，在过去的这个七八天里的里面，八天的时间里面，几乎是没有停止的聚会。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疲倦毁坏，内心啊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感谢主啊，感谢主，他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乃是大有能力的啊，不是软弱的，在我们的身上是大有能力的。很感谢主哈。那个刚刚我等于强迫大家呢在主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哈，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贝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连祷告的时候都很忙啊，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都很忙，所以我们想到要祷告这个，想到那个人需要听这样的祷告，需要教会有这样子的需要哈，我们要把它组织起来，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都在忙碌中，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全部都放开来，但是放开来呢，我也讲过我们不能够空想，对不对？我们放开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一个主心轴，有一个当家的，有一个我们的眼睛一直看着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不是空白的，然后让仇敌啊随时的来攻击我们，或是来霸占我们，或者是有什么邪灵的工作，我们不是这样，不是空想跟冥想啊，这个幻想都不一样啊，我们是等候在主的面前啊，主耶稣他想要对我们说话，他要向我们显现，然后他也喜欢与我们亲近，他就等着我们空下来的时候啊，等着与我们亲近。所以我刚刚说这世界很吵杂，你们有觉得很吵杂，到处都是声音，所以有的时候我找一个角落哈，我光是一点点的时间，我喊一喊主的名字，我的里面马上就能够摸着他的同在。好，我觉得那个安静的时刻，好像是从仇敌那个忙碌的那个陷阱里面夺回来的那一点点安静的时刻。哎呀，何等的宝贝呀，真是何等的宝贝。所以我真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常常抓住一点的机会，在主的面前安静一下。就开车之前到了家门口之前，上到办公室要进大门之前或者从在公交车上旁边没有人讲话的时候或者在任何的时刻，你都能够找到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教会呢，我们有了会所以后，我很高兴同工们终于答应我让我能够在我们的敬拜之前，让我们有半个小时让我们安静一点的时间。现在大家这个敬拜的时间都是缩短，对不对？觉得你们教会聚会时间这么长，没有人要来了，你还再来一个波饼，然后再来一个前面还要再安静祷告，哎呀，这个叫他们都很担心，福音朋友都没有人要来了。我说那好吧，没关系，我们这个时间呢就是给我们这些需要安静的，需要今天一天我们都要服侍的，我们敬拜的同工我们出口的同工，我们做老师的同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安静，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的力量不是从我们往来这个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忙碌交谈这个冲锋陷阵，我们的得力不是从这些地方来，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主的面前安静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对抗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要能够把持得住随时找到一点安静的时间，早晨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晚上有一点安静的时间，随时有的时候抓不到时间，谢饭祷告也是我们安静的时间 哦，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就这么几句话，跟主碰一碰，碰一碰他，心满意足，重新得力。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现在不能安静了，因为有人要讲话，有人要传信息。我们唱这个影印的诗歌本的35首，或者是你们自己可以找到的哈，或者圣徒诗歌660首。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不敢稍微失败，为什么原因呢？这4节的歌词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请琴给我们弹一个前奏，我们就开始来唱哈。唱的时候我们心里很荣耀的。出来一些的得胜者，不管那个教会多软弱、多糟糕、多不合神的心意，你都能够在那个教会成为神的得胜者。每一个世代再黑暗、再离神的心意再远，神也都能够得着一般的得胜者。今天在这里，这个诗人说：“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加略在望。”每一次当我们一看见那个在加略山的十字架，哎呀，我们的心就说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不愿意有任何的妥协，我不愿意再爱这个世界，因为有加略在望。他说得胜得胜者都因着骷髅地，使我做个得胜者，这是我的祷告。因着你，因着你，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得胜。这首诗歌我们实在应该是站起来唱，不过因为为着前面的这个歌词，我们里面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外面是坐着，那里面是站起来的。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从1节唱到4节，我们从第二节请弟兄，3节请姐妹，好不好啊？
Thank you.
为失败，因为基督我主召我进到前线来与他一同追逐。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来求，赐给我们胆量，使我们刚强有力，使我做一个得胜者，里面充满了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得胜者，你没有让神在你的身上遇见失败。今天我们这般跟随你的人，为你做见证的人，我们也向你有这样子的请求。耶稣啊，使我做一个得胜者，愿你在我的身上也不遇见失败。谢谢你，求你把你的圣言再来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得着你的话，得着你的话，哦，得着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今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因为认识耶和华而能够刚强行事。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余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想这是我们这几天聚会最后一个的晚上啊。我自己下午在房间关了一个下午，在那里祷告。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在这个艰难的世代啊，我们决定不能够只靠听到而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一定需要跟主之间建立起一个非常真实、第一手、直接的关系，是一个没有间隔，而且是经常跟主之间有一个很亲密交通的关系啊。所以刚才会前这样子的安静啊，真的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操练啊，把我们从忙碌中叫回来，短短的坐前小逗留啊，我们里面的喜乐已难掩啊。每一次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就重新得力。史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之间的连结。什么时候地跟天连结了，所有撒旦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不能得逞。每一次地跟天连结了，属天一切的丰富神的大能都要临到他的儿女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退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他已经为我们回到了天上，进到了荣耀里面去让地跟天之间恢复了交通，天已经向地重新打开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常常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来瞻仰他，我们来接受他的恩典和能力这个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应时的帮助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决定不可以缺少我们个人每一天稳定的灵修生活。你再忙，这件事情都不能掉。一个人一天不吃饭，全身软弱；两天不吃饭，已经手脚无力三天不吃饭，那可能都要倒下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属灵上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跟神之间断了。什么时候断？我们就是仇敌手中的掠物什么时候我们断掉？我们软弱失败是必然的，必然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讲到这个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这两天已经讲过，昨天晚上特别提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光从希伯来书就有这五件重大的事跟我们息息相关。他不是只是道成为肉身，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我们讲的这五方面都跟圣徒的经历得胜发生绝对的关系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到这个基督道成肉身，他在肉身的里面，他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而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今天也是在基督里，我们也要经历同样的事怎么样在这地上穿过的时候，整个世界真是可怕真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外面也黑，里面也黑大地是黑的，人也是黑的，外面里面现在都是黑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穿过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靠着他全能的名也靠着我们在他面前降服，让我们能够平安经过这个世界。我们自己，我的家，我们的教会，神的儿女们能够平安的 回去见主哈。所以我想这些信息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听哈，也为我祷告，因为我自己非常有限，也非常贫穷啊。我们这两天我跟于师母我们在房间交通和祷告，其实我们里面也都很沉重嘛。一方面感受到这个世代的压力啊，感到世代这个变化败坏都这么快速的在进行啊，一方面也感受到神儿女们神家好像一直在被破坏啊，许多荒凉的现象，那也感受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跟有限啊。我们也都是一路上这样子学习过来，其实我们自己里面也很渴慕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也需要时间来成长，需要受教，需要有人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就真的是被强迫哈啊，没有到期就生的孩子一样，就已经起来好像当香柏木老师开始在这里到处讲道了。其实我们都很需要的，非常需要，所以我也很需要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也在祷告中扶持我们，也来保护我们啊。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那我们请再读哥林多前书15。哥林多前书15，我们请从54，我们一直读到56。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好，我们请再读提摩太后书1。提摩太后书第1:9-10，神救了我们与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的。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生命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把神在万古之先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和旨意，那么借着耶稣基督传给我们啊，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最后再读一处的圣经，启示录1:18。我们从17读起好了啊。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啊。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讲到道成肉身这个伟大的意义使命啊的第三方面啊，基督耶稣在肉身的里面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 道成为肉身胜过仇敌是一件大事情啊，因为仇敌从来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他本身就是失败的，神也不需要直接跟撒旦交手的，他用口中的气就可以废掉他啊。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子道成为肉身，穿着人性，在肉身的里面，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凡事胜过仇敌，以至于他最后完全瓦解了仇敌的权势啊！啊，败坏了仇敌在他这个在人身上一切的捆绑和势力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要看见，仇敌一直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这是他全力要来反对、要来否认的一件事啊！那我想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信，对不对？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是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因为仇敌不肯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这个这是仇敌他一直要否认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啊。那纯的肉身，纯粹只有肉身，他不怕，因为罪已经在里面了。但是呢，纯是全是神性的话，他又不服啊，因为你打败我那是本来的，因为你是神，我是撒旦啊，我是你受造的，我当然打不过你。可是道成肉身的时候，仇敌就怕了，而且仇敌一定会被他打败。纯粹是肉身，我们一定失败，因为已经有罪在堕落的人性里面。全是神性，撒旦又不服，就好像我们找拳王阿里来啊，跟一个一岁的小男孩打拳，他一拳把他打倒了，没有人会给他鼓掌，这理所当然的嘛，他本来就可以赢的，所以撒旦输的不服气。但是神造了人，在人的里面，神要得着人对他绝对的信而顺服，因为撒旦一直就是背叛背叛，高抬高抬。那神要在人比天使微小的一点的人里面，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要建立能力啊。那这个能力是借着人在神面前对神的信而顺服，要叫撒旦被废掉。所以诗篇第二篇那里讲到这个你因为敌人的缘故，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就那一天神要废掉撒旦的时候，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因为比他微小，比他弱，像个婴孩，像个吃奶的人，居然能够把他给打倒了，他输得心服口服。是反过来的，那个一岁的孩子，瘦弱的孩子，蹦一圈把阿力打倒了。呵呵呵，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在人性上，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哈，所以不能够让撒旦小看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撒旦面前要刚强，因为神就是在我们软弱的人性上建立能力。那我们现在看，当我们要在这里经历我们这一班人怎么样子能够胜过仇敌，我们先看基督，因为太重要了哈。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撒旦在这里拼命试探主，希望主在接受试探的时候是站在人性的里面来胜过试探，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觉得你得胜有了不起，因为你是神，你不会饿嘛，你四十天不吃算啥事儿？你只要说不准饿，你就不饿了，好像是不要说四十天，四十年他都没问题，他可以用神性让他不饿，对不对？而且但是呢，当耶稣饿了，他真的就是在人性里面他饿了，撒旦就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我前两天跟香饽饽的学员已经讲过，撒旦在试探的里面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耶稣带回到他神性的地位，让他在神性的里面来面对试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饼。耶稣怎么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他接着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来，神一定差遣他的使者扶着你。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撒旦一直在这里试探，试探就是要叫耶稣回到人神性里面去啊！所以世人今天跟人家传福音，世人都在否认耶稣的神性，但是撒旦却想要否认基督的人性。你发现了没有？这是两个正好相反的啊！今天就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说耶稣是好人啊，耶稣是伟人啊，耶稣是博爱，耶稣真好，但是不觉得耶稣是神。 人反而否认了耶稣的神性，撒旦决定承认耶稣的神性，他反而想要在这里否认耶稣的人性。好，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也说这个你们信神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你发现了没有？撒旦也相信神的，而且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不像地上的人各式各样的宗教。我跟你讲，应该去问撒旦，撒旦会告诉他其实只有一位，撒旦应该来帮忙传福音，整个宇宙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撒旦也信却是害怕。弟兄姊妹，撒旦从来不怀疑耶稣的神性，但是他要否认他的人性，要叫耶稣回到神性里面去胜过他。但弟兄姊妹，神的儿子降卑，不与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真的就是取了人的样式。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他甘心站在人性的里面，所以他不为自己行神迹，他不让自己饿的时候能够让自己不饿，让自己痛的时候可以不痛，他跟我们一模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他会饿，他会累，他会热，他会冷，他会痛。弟兄姊妹，所有你我的经历他都有，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讲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有人以前曾经挑战，那耶稣没生过病呢，所以我生病的时候耶稣不能体会我的痛苦。我说你太不了解了，耶稣虽然没有罪没有生过病，但是耶稣却为我们受了鞭伤，为我们受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那个鞭伤带来的痛苦，每一个鞭子下去是血肉，这个怎么讲，很飞啊，这个勾出肉来勾出皮来的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最残酷的刑罚。我不晓得你们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没有，他受的羞辱，他被打，他被那个那么粗的钉子咚咚咚打下去，我连都看都不忍心看。他真的因着他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他真的凡事上为我们受过试探。弟兄姊妹，撒旦就是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不在乎耶稣在神性里面胜过他，因为 那他觉得算不了什么。但是耶稣一直都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人子来，人子来，人子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伟大的生命，道成为肉身。第二件事情呢，基督在肉身的里面，他靠着圣灵，他顺服父神，他胜过一切的试探。就像我们说的，希伯来书四章这里说的，他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见耶稣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那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他说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因着耶稣在地上，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今天早上我讲过了，这是百分之百不能有任何的错啊，就跟投篮球一样，投一万个球都得一万个都进，那简直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必须凡事受过试探，而且他不能失败，也只有这样子的人，也是这样子的神，神而仁者，他能够替我们赎罪。耶稣如果失败了，今天我们不需要坐在这里了。耶稣如果失败了，我们已经没有未来了。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想到我们每次唱诗歌说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不是因为他在天上是圣洁啊，所以我们这样子称颂他，而是他在地上也经过试探，经过所有的试探考验，他从来不失败，无瑕疵无斑点。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值得称颂的事情。就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说什么？死的毒钩就是什么？罪啊！所有犯过罪的进到死亡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的，因为死的毒钩紧紧的把人扣住。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进去的人都出不来。但是在2000年前，这位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他把他的灵魂交给了主。而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灵魂为我们下到了阴间，整个阴府轰动，神的儿子来了。 整个音符全力的想要拘禁他，想要扣住他，但是死亡的毒钩没有办法扣住他，因为他没有罪，他一个罪都没有，死亡的钩子勾都勾不住。弟兄姊妹，三天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从坟墓出来。我们每一年复活节唱到那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非常喜乐，对不对？他从坟墓一起来，胜过仇敌，大大地走开，对不对？我们唱，我们真想唱下去哈！每一次唱到那个时候都好雄壮，哇！他从里面出来了，我跟你讲，整个音符的诠释瓦解了。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下的阴间，音符的诠释想要拘禁他，拘禁不了。不要说兵丁突然看守，石头突然封口，连死亡都拘禁不了他。耶稣为我们下到阴间，当他从死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死亡权势全部瓦解，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真的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进到死亡，从死亡中出来的。而死亡在他身上不仅仅不能拘禁他，整个掌死权的魔鬼被他败坏了。哎呀，所以我们每一次擘饼，我们每一次唱到他的复活，我们每一次讲到他为我们受死，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大大的赞美神啊，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啊，他为我们背负世人的罪孽，他为我们尝了这个审判的代价，而且他为我们败坏了阴间的权势。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啊，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徒们就不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死亡不能拘禁我们，我们这帮人是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所以要死睡个觉去见主去了。这死亡不是结束，死亡不是一个悲哀，死亡不是一个结局，对我们来说是跨进一个新的境界，咱们回家去了，睡个觉回家了，回天家，回更好的地方。所以保罗说离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弟兄姊妹，基督徒整个在死亡的威胁里面没有了。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而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也许说我是个不怕死的人啊，可是你可能是一个爱钱好色的人，也是一样活在仇敌的捆绑底下啊！真要你现在死，你虽然不怕死，你还舍不得死。那中国话说好死不如赖活，对不对啊？如果国家主席说你，哎，某某人，你愿不愿意明天死给大家看，我一定用国家国旗盖在你的棺木上啊！我让这个国大代表什么都围绕你，国家用放军炮啊，重国礼重葬你，但是明天就要杀掉你，政助干不干？不干，好死不如赖活，对不对？我干嘛要随便结束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死亡大家都不喜欢啊，很多人害怕，更不要说很多人害怕。哎呀，这个从前在台湾台南有一个这个，那是好几十年以前了哈，啊，起码大概六七十年了以上的，有一个读了博士的一个人，他就是无神论，他不相信有神。后来有人跟他挑战，因为他说学科学的我们不相信有神，他说好，你既然是读书人，既然是研究科学的，那我请你做一个实验，做完实验以后你再告诉我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你开始出去观察，只要听到哪里有人要死了，你跑去看，你跑去研究信耶稣的死跟不信耶稣的死到底有没有不一样。这个人就真是接受这个挑战了，他不知道访问过多少快死掉，他常常跑到医院去看人家死。哎呀，他就发现基督徒的死跟不是基督徒的死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东西震撼了他，他后来信了耶稣。我有一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个弟兄说那个弟兄他认得，我不晓得现在还活不活着了哈，我相信他一定，如果就算不在，一定欢欢喜喜去见主。就是因为基督徒的死，那个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已经被神的儿子释放了，我们真的是睡了去见主。弟兄姊妹啊，基督的得胜太荣耀了，他为我们从死亡出来，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就要充满赞美啊。第一位，他不仅仅是第一位带着人性到父神面前，他也是第一位带着人性进到阴间，而能够阴间不能拘禁他，他出来。 所有死亡的权势 corrupt， 啊，掌死权的魔鬼被他败坏了，啊，所有那些因怕死而为囚奴的人被他释放了。弟兄姊妹啊，这真是要赞美神啊！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真自由了，没有一件事情应该再来捆绑我们。这叫做耶稣基督的得胜，道成为肉身，他在肉身中败坏魔鬼一切的作为，他在人心的里面让仇敌哑口无言。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在软弱的人性，在这么多人的需要里面，居然能够绝对的顺服神，而能够让他的试探全部失败？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太宝贵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儿子，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他真是从死里面出来，我们要感谢神。好，那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死亡已经不能再拘禁我们。基督徒的得胜，如果连死亡都得胜的话，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得胜。我们常常投降，这个罪我胜不过。我前一阵子在一个地方听到一个年轻弟兄跟我讲，我里面蛮难过的。他说教会里面很多有服侍的弟兄，甚至以前可能都是带领他的弟兄啊，现在都跟世界妥协了。而他们妥协的理由讲得振振有词，因为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不可能得胜，我已经试过很多次，我不是不想追求，我不是不想爱主，我不是不想把自己奉献给神，可是我没办法，所以现在就等于赖皮了，用这么一句话讲的，就让自己有个借口，就继续爱世界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没有借口的。基督耶稣的救恩是这么全备啊，没有一个权势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能力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他为我们的祷告，他说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啊，让我们真认识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就是耶稣父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要向神的儿女们都在显明。保罗为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看见这件事情，他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叫他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主治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胜过了。弟兄姊妹，这个能力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说的，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借口说我失败，因为我没办法，那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真理，那是因为我们不够降服在主的救恩底下，我们不肯降服在圣灵的带领和要求底下，我们没有借口的。基督已经败坏了所有的权势。在美国有个穆迪弟兄哈，他说主耶稣去参加的每一个葬礼，他破坏了人家每一个葬礼，你听得懂啊？他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种 funeral 人家举行葬礼，只要耶稣到了就把那葬礼给破坏了。这个拿因寡妇的独生子正在出城，一面走一面哭，耶稣过来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哦，那个人就起来了，葬礼不能继续进行了，开始活了。管会堂的女儿死了，他把人家赶出去以后说，女儿起来，起来了，底下不用哭了。拉撒路都臭了四天了，耶稣说你给我出来，出来了。他破坏每一个葬礼，所以穆迪说他本来想去看主耶稣怎么样主持葬礼，想要学榜一样找经文哈，因为他要主持葬礼，结果找来找去发现每一个葬礼都给耶稣破坏了。那婚礼主没有破坏，主祝福，还把水变酒了哈。啊，弟兄姊妹，你发现真可爱哈，那个耶稣到哪里去，死亡不能存留。啊，当然这些人复活都是暂时的复活哈，因为肉身还是要死的啊。将来主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永远不朽坏的啊。种下去的是会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主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永远在一起。我们感谢神哈。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真是胜过所有仇敌的权势，第一个人在人性里面败坏所有魔鬼的作为，他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应许，给我们带来把握。今天在人性里面，基督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基督已经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可以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不会被丢弃的，打倒了都不知死亡，因为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大能。来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耶稣得胜，讲耶稣得胜，我们越讲越喜乐，好，我们越讲越兴奋。你讲完了并不代表你得胜了。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情形，你要叫我弄四个字讲的话，就是惨不忍睹，真的是惨不忍睹。你放眼望去，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已经成为仇敌的阶下囚，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已经被撒旦败坏腐败掉了，多少神的儿女们已经被撒旦甩给甩掉了，多少神的儿女们在属灵的路上被亚玛利人给挡下来了，多少那些疲乏困倦走不动路的被亚玛利人从后面给击杀掉了。你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不要说今天二十一世纪，我想这两天这个于师母跟大家讲，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严肃的挑战，这是整个世代基督徒面临的挑战。过去短短的五十年，再缩短一点，二十年好了，这二十年人类整个生活科技各方面的改变，我跟你说，超过整个人类历史从前的改变。整个科技快速的进步，物质的享受快速的进步，道德的堕落快速的堕落，人际关系深远疏生疏越来越厉害啊，这个身心灵遭受玷污不健康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弟兄姊妹，你放眼望去，这真的是这个时代的情形。二十年，我说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人还没有醒过来，还没有醒悟过来，发现已经被仇敌破坏得一塌糊涂。我们再不醒悟过来，我们的下一代，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仇敌已经全面的先去腐败他们的根基，他们根本很少有年轻的一代能够跟神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如果父母亲不好好带他们的话。我有一次坐飞机，飞机上面有那个杂志哈，我打开来看到一个广告牌子，上面写，他说 If you don't take care your customer, somebody else will.就是如果你没有好好把你的客户照顾得好的话，别人会来照顾他。你这句话还可以用在你的孩子身上。我们如果不好好的 take good care of 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有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别人会替你照顾的。撒旦一定帮你照顾，他可以用电视、用网络、用音乐、用各式各样的事情在这里帮你教育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因为我今天下午没有空来听于师母讲哈，那我这个很可惜，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父母亲都认为说我们的孩子还太小，还太年轻，不需要担心。我跟你说，连十岁以下的孩子如果都不听你的话，你想他怎么可能到了十几岁青少年时代他会听你？如果你连今天管他都管不住，你觉得他还小没问题，大一点再管。你连十岁以下的都管不住，十岁以上你甭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能再纵容了。我真是每一次看见神儿女们纵容他的孩子，我心里面就替他难过，我替他的孩子难过。那亚当生命已经很困难了，你把他造成这个样子，那将来另外一个人也把他的孩子造成一个也是一个这个绝不顺服哈，那么骄纵的一个孩子，两个人摆在一起，你说怎么能够合一呢？这世界大战，全世界都是了，都发生在家里面。弟兄姊妹，更不要说这个道德的堕落，这些婚外情、色情、网络色情、贪婪这种纷争、盲目放纵情欲，真的是什么都有。你今天真的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话，我们更都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我有时候都不太想听，可是作为神的儿女们又不能不了解这些事情。你打开报纸，你说有几个好消息？我是不知道中国报纸了，在美国更不要说香港了，打开报纸没什么东西是正面的可以鼓舞你的，全都是败坏败坏败坏，色情色情色情，这是这个时代，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时代。那你不要说这些败坏的事情呢，啊，我们讲一般的好了，善良老百姓好不好，啊，我们不去讲那些色情啊犯罪了哈，就算我们假装大家都没问题，你看看仇敌现在做的事情，让人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你们现在在听到，老金不知道有几个人是真的在听到，可能一下想东想西，我们跪在主面前祷告，你说几个人能够注意力集中的？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兴趣，一读经就打瞌睡，一祷告就累啊！有人忙到一个地步就跟主说，主啊，我干脆把主导文印出来你自己看好了，我太累了，每天晚上睡觉就说，主耶稣，今天晚上请你自己看了，就睡了。长期的而且习以为常的活在软弱活在失败中。从前有人软弱跌倒的时候都会懊悔，都会进食，都会难过，现在人对自己的软弱已经很习以为常，觉得这是正常，大家都是这样，得胜是偶然的，得胜是稀奇的，完全已经反过来了。这个整个生活混乱而且盲目的忙碌，不知道为什么忙，忙啊忙啊忙啊，你问每一个人都说忙。你到我们硅谷去，你跟你讲说，你如果不是问人家你最近还好吗，你如果是问别人说你怎么样最近忙不忙哈，我跟你说，就算不是十个人十个回答你说忙，至少九个会回答你他是忙。一方面是真忙，一方面就算他如果回答你说不忙的话，就显得他这个人太没有价值了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忙，大家都是忙，所以每一个都忙，连大人说忙，孩子说忙啊，小孩子也说忙啊，那个小朋友三岁多，妈妈说你在干嘛啊，啊你没看到我在忙啊。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四岁多的小孩子，他妈妈啊四五岁的吧，妈妈带他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什么东西都学哈，学到最后听说他的孩子有一天跟他妈说，妈我好累哦，这么小的孩子都已经觉得人生疲乏困倦。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在带什么？这个世代就是一窝蜂的向世界的潮流去。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这两天讲了一些话不中听哈，大家也不喜欢听，可是请你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肺腑之言呢。中国教会如果神家都不起来的话，这个世代没得救的，真的没得救。我们自己要起来，照着主的话主的教训养育自己的孩子。当全地都黑暗的时候，希望以色列家中仍旧有光啊。讲到基督得胜，我们都这么兴奋，你看看我们的本相，看看我们的环境，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 discouraging 的事情，真的叫人的心里面很沮丧，因为全地都是失败。所以我们要起来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不要以为你长期的软弱习以为常的失败啊，这种注意力不能集中，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爱心渐渐冷淡，生活是以自我中心为主，注意力不能集中啊，常常觉得疲倦，你不要以为这都是生活正常的结果，我跟你说，这些在主人面前通通都不正常，都是仇敌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我跟你讲哈，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所有的现象，不要说道德堕落、色情、婚外情，这个孩子堕落，连我讲的刚刚这些，注意力不能集中，对属灵的事没兴趣，等等等等，我跟你说，都是撒旦的成绩单呢、啊，每天都在交出他的成绩单，撒旦正在大复兴，你知道吗？我们难得听见一个好的见证，我们这么感恩，可是你放眼望去，基督徒一个得胜的见证几乎你可以一比大概1000个失败的例子，到处都是失败，到处都是仇敌得胜的消息，到处都是仇敌复兴的情形。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到底怎么了？哎呀，我们真的是软弱哈，外面蓝里面软弱，我们再不起来，再不回到神儿子的得胜上，再不看见神儿子把什么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就永远活在软弱的里面，我们向仇敌缴械。有很多人已经不战而败了，很多人已经在孩子面前觉得我拿孩子没办法，很多人对他的先生觉得他有外遇，我只好放弃，我根本没办法。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任凭任凭任凭，无奈无奈无奈， 然后叹息叹息叹息，流泪流泪流泪，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我们不能，我们要起来，我们需要起来，为着这个世代起来征战，为着自己的家起来征战，为着自己里面的情形起来征战。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到，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啊，弟兄姊妹，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非常了解撒旦的诡计，所以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要免得撒旦趁机胜过我们。可是今天我们正好相反，是我们真的是非常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哈？我前两天还跟一些弟兄姊妹抱怨过哈。我去年来这边讲道的时候，用底波拉的祷告，我的灵啊，当心直往前，讲了几篇真正的信息。其中有一篇，我就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这节经文啊、就是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不晓得谁把我的信息 post 到网络上去啊，给我改了名字，我不见得是改，我想这些人就是做事粗心不负责任哈。他帮我改的题目就是我们非常不了解他的诡计，完全换了个味道。保罗是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他给我改成我们非常不了解他的诡计。那弟兄姊妹有误打误中了哈，真的很多人真的非常不了解撒旦的诡计。太不了解了，我们需要了解他的诡计，免得撒旦趁机胜过我们。什么叫做趁机？他根本就是仇敌四步，他在等机会啊。原来我用一个很不入流的比喻哈，但是很贴切哈，就像你拿着苍蝇拍子准备打苍蝇一样，这样，你知道你等他停下来，啪一下上去，对不对啊？所以他如果停在菜上面，你还不能打。啊，停在你太太头上你也不能打，啊，停在你家的古董花瓶上不能打，你等等等等等等到他终于停到桌子了，趁机啪打下去死了。我很喜欢打苍蝇，我空手也抓，我上一圈也可以打得打，都在等机会。所以我用我的专长跟你们做例子，撒旦就在旁边打。我不是说我们是苍蝇哈，你不要误会哈，他真的就像打苍蝇的那种感觉一样，他就是等着你。终于有机会了，他跟你势不两立的，他就是要置你于死地的，啪下去了，结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些话。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但是我们要晓得撒旦要趁机胜过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最近都很得胜，我今天在这里陪灵会啊，我属灵光景不错，你只要一不小心撒旦就过来。你大卫这么属灵的，一不小心趁机被仇敌几乎毁了他的一生。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哈，所以我们要晓得撒旦的诡计。我们没有时间去多说哈，你看我光从新约圣经我随便讲一讲撒旦的名字，你从这些名字你就可以体会出他的诡计了。他是光明的天使，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对不对？许多时候你以为光明的，你以为好的，我跟你讲，不见得是从神来的，不见得是属灵的。多少异端都是被人这样骗出去的，多少人行神迹奇事把人吸引出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小心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仇敌非常强暴的，他像狮子一样凶猛，有时候一些罪恶临到神的儿女们，他根本无法抗拒啊！真的就是看着他们被仇敌掳掠。仇敌像世界的王，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是弟兄姊妹，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世界的王就像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督工，严严地对待我们，辖制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也说到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第三个讲到世界的王，他是来辖制的，他是用各样的罪恶诱惑我们，辖制我们，要破坏我们，叫我们在这里筑基或城，完全是归给法老，为着法老筑基或城，在比东跟南塞。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是在主里面，你这一生所有的辛劳都不归你，全归法老，白花功夫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你想到都会可怕，听姊妹，在里面运行的邪灵，你的心思、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各方面那个邪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个仇敌的权势啊，也像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到那引诱人的邪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你不要小看这些事，你看约翰福音十三章，撒旦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到犹大的心里面，犹大就出去卖主去了，在里面运行，他可以种下种子，种下思想，种下你一个冲动，种下你一个感觉，让你去做得罪神的事情，很可怕的。第六个，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或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到是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就讲到整个黑暗权势，他是那个王，他是那个首领。第七个，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是掌死权的魔鬼，死亡在他的手中，到处伤害。那弟兄姊妹，你去光读新约圣经讲到撒旦这些的名称、这些的做法，你就应该晓得撒旦的诡计、撒旦的残暴、撒旦的可怕。就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要警醒，免得撒旦趁机胜过我们啊。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那这还是圣经上的名字啊，那更不要说很多基督徒有给撒旦取了很多的名字。你有没有听过？他说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知道什么鱼爱吃什么饵，每一个人的饵都不一样，会吸引你、会要你命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撒旦针对不同的鱼就换不同的饵，那撒旦是钓鱼高手。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见证，我自己所在的那个州是一个钓鱼州啊，我们跟这个学长带我们去钓鱼啊，他只是用了一点点特殊的这个饵，我们去钓鱼大概每一个人平均五分钟可以有这么大的一条鱼哈，好几斤的鱼从水里面上来，看着那些老美羡慕的啊，他们在那边隔了大概一两个钟头上来一条这么小的鱼。但是美国人可爱，就是他们不耻下问，他们来请教，他说你们到底怎么钓的，你们到底用什么东西钓啊？我们那个弟兄也很有爱心，就告诉他，因为老美去买的饵都是蚯蚓啊，都是那些荤的东西哈，就是还花钱买的啊。我们这个弟兄根本就是那种小面团啊，因为那个池塘里面的鱼是草鱼，是吃素的，不吃荤的，所以你弄荤的买那么多钱去钓，钓不上来。他给我们弄的这个鱼饵，你平均五分钟就钓上来，哎呀，我从来没这么过瘾过，因为我以前钓鱼都钓不出来啊。他一教了以后，几分钟上来一个，几分钟上来一个。那天我跟杨老师，我们钓了六大条，不想钓，吃都吃不完，就这么大条的啊，大概是在美国的五磅到六磅那么大一条吧。啊，弟兄姊妹，撒旦是钓鱼高手，怎么钓你，怎么钓他，怎么钓他，撒旦通通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弱点，我们生命里面的致命伤，他都知道。他不仅仅等着机会趁机要害我们，他也知道怎么样诱惑我这个人。有的人对钱从来不在乎的，他不用钱去打仗，他可能用感情、用色情。有的人对这些东西不在乎的，他可能就用他的名利去钓他。就这边撒旦知道怎么用我们，就是要破坏。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这个原则永远是一样的。有人说撒旦是谈判高手啊，你说我要爱主，我决定不妥协，那他来跟你谈判，就跟法老跟摩西谈判一样。你们可以去侍奉，但是不要走太远，摩西不答应。你们可以去侍奉，壮年人去，妇人孩子留下来，摩西不答应。你们可以都去，牛羊牲畜留下来，摩西说 No， 不肯，我连一提都不留给你。他也碰到一个谈判高手，属灵人渗透万事，这个摩西真是属灵啊，在法老面前、在仇敌面前这么绝对，他一点都不让步的。我们要走，就是要彻底的走，我们得胜是完全的得胜，绝不妥协。因此呢，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小心撒旦，撒旦常常会叫我们妥协的。啊，以前有一个妈妈，这个不在家之前，特别跟她小女孩讲说啊，你绝对不可以偷吃糖哈，啊，这个糖是这个什么进口的、外国的，你绝对不可以吃。那讲完，妈妈走了。我说这个小女孩在家多受折磨。我 我说这个妈妈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你不跟他讲有糖他还没事，你跟他说不准吃这个糖，哎呀，他妈妈不在的时候他整个心都在想这个糖，压制压制压制。但是撒旦有办法，压撒旦是谈判高手，他说那你不要吃，你舔一口总可以吧。哎，他一想，对哈，不吃甜啊，这个总比没有好，他就拿起来一舔，哇，好好吃啊。舔完以后一样大，看不出来，他就放下来拿第二颗，一共有六颗，拿了第二颗舔一口，哎，看不出来，放回去舔第三颗，六颗都舔完了，完全一模一样，看不出来，哇，他好高兴，再来一次啊，第二次啊，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每一个糖说了一半。他想反正妈妈回来挨打是挨定了，干脆吃了。你说像不像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要诱惑我们，他永远先淡化这件事情可能的结局和受到的管教审判，他就是淡化他，淡化他，他跟你谈判，哦，你那么绝对不吃啊，那么孝顺啊，那你不吃可以舔一下总可以。所以很多人这个网络说，我绝对不会被网络捆绑，但是我因为要带青少年，我要对这个世代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我去看一下，我讲我可以带他们。弟兄姊妹，这是撒旦跟你谈判，就一进去就出不来。多少年轻的孩子被朋友们激将激将激将，说你这个人像只小鸡一样，那个毒都不敢吸。他说好吧，我吸一下，我以后不吸就是了。就一吸下去，有一个人18年进出监狱，整个一生毁掉了。他从16岁一直大概到他34岁，都是在监狱中进出，只为了赌那一口气。好，我吸一口给你们看，从此以后就完。弟兄姊妹，撒旦是钓鱼高手，撒旦是谈判高手，撒旦最知道怎么伤害我们。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可以是吼叫的狮子，他可以是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他可以是这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可以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狡诈的毒蛇，他各方面各种方法他来诱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求神哈，我们在这里讲好像大家偶尔这样笑一下，但是其实真是不好笑啊。仇敌太可怕了，仇敌真的太可怕了，我们需要起来靠着主好好得胜哈。那基督怎么样子在地上靠着圣灵在一切的试探中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在主面前有这样子的心智，因为今天我们不再是凭着自己要来胜过撒旦了，今天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生命已经胜过死亡，复活升天，重新回来，他更丰富更荣耀了，他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失败是没有借口的，我们失败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为什么当我唱何淑恩教师的这首诗歌，他说我不敢稍微失败，我在想怎么可能呢？就是妹，他唱的是神儿子已经做成的，这个生命是不可能失败的。今天失败是因为我们妥协，今天失败是因为我们小信，我今天失败是因为我们体贴肉体。你会说于弟兄，你这样讲难道你没失败吗？我失败多的呢，我自己就是觉得我们都需要起来，需要紧紧的靠着主啊，一不小心我们就失败了，一个思想失败，一个话语失败，一个意念失败，一个作为失败。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很容易被仇敌攻击，我们都要警醒。耶稣基督在地上凡事受过试探，弟兄姊妹，试探是人的私欲被牵引诱惑，我们里面是有私欲，但是如果你不让这个试探跟你的私欲结合的话，它不会怀胎，不会生出罪来，一个巴掌永远拍不响。你只有试探，你不会犯罪，就是试探跟私欲一结合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胜过试探，就在于我们保守自己脱离那些试探的环境。如果试探的环境真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让罪恶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做我们的主。 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他一路上靠着圣灵，他在约旦河接受圣灵，他一路上随从圣灵，他受试探被圣灵引到旷野，他一路上靠着圣灵，他一路上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以至于他能够凡事得胜。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的哈。所以仇敌是真的，仇敌真的是真的，但是在加勒约书亚面前他们却成为食物。大山是真的，但是在所罗巴伯面前却成为平地。今天你我受到的试探也都是真的，仇敌也是真的，大山也是真的，但是关键是在于今天的加勒约书亚在哪里，今天的所罗巴伯在哪里。我们不能再把责任丢给环境，主啊，为什么我这个时代这么艰难？为什么都是他要来诱惑我？为什么今天我正好碰到这个坏女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责任丢给外面。试探是真的，仇敌是真的，大山是真的，但是得胜也应该是真的。关键都在于我们。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心智啊！我们不再容许罪恶玷污我们，我们不再容许世界来诱惑我们，我们不容许肉体来辖制我们，我们也不容许黑暗的权势来笼罩我们，我们也不容许死亡在这里恐吓我们。这几个东西都是撒旦攻击我们的工具，借着罪恶，借着世界，借着肉体啊，借着这个黑暗的权势，借着死亡，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对你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立定心智，做个得胜者，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基督。我们要立的心智，不容罪恶再来玷污，不容世界再来诱惑，不容肉体再来辖制，不容死亡的权势再来恐吓，也不容许黑暗在这里笼罩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光明之子。所以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想要学保罗学耶稣赶鬼，鬼根本不看在眼里。弟兄姊妹，原谅我在这里发一个很沉重的挑战，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做教会领袖的，到底我们的生活，我们目前里面的情形，夫妻的关系，经不起经得起仇敌来看？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撒旦怕不怕我们这个人？还是我们很怕撒旦？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的时候，神在异象中让人子看见有一面墙，墙上只有一个小窟窿，整个墙有个小窟窿算得了什么？使者对先知说，你挖这个窟窿，他一挖发现里面有一个门，那个门进去的时候却发现以色列家有70个长老手里拿着香炉，正在做得罪神的事情，带头拜假神拜偶像，隐藏的罪，外面看起来看不出来，只是小窟窿。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在这里服侍主的人，在座的领袖们，在座的基督徒们，你在别人身上的表现，在别人看见你的时候，是不是只是觉得你有个小窟窿？真是个小窟窿也就罢了，那是不是在这个小窟窿的背后还有更可怕的东西，是经不起看的，是惹动神愤怒，是神要击杀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劝在座任何的领袖，如果你有网络色情，你有婚外情，你有对不起神的事，对不起人的事，你一定要到主的面前，不能够让自己在罪恶中继续往前去，要回头啊！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请求，今天各地荒凉，各地软弱，各地混乱，问题出绝大多数都出在神家的领袖上，长老带头躲在里面敬拜假神， 长老带头私底下做得罪神的生活，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非常警醒的。我真的是请求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彼此保护，彼此求神扶持我们，不让我们落到仇敌的网络里面。落在仇敌的手中是可怕，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更可怕。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真的是仇敌是真的，让他成为我们的食物。大山是真的，让他因为我们的信心叫他成为平地。所有的试探是真的，我们要在试探的事情我们胜过他，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今天的圣徒，神还是在这里呼召得胜者。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世代，神都在呼召得胜者。我不管你今天的光景如何，我希望你听得见神的心，神对你的呼召，要叫你在目前的处境里面做个得胜者。周围的人都在行贿，周围的人都在贪污，周围的人都在犯罪，周围的人都在取二奶。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为主站住，神在呼召得胜者。整个世代，提摩太后书说到，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那你列了十几项的危险，头三项的危险我不讲别的，头三项，那时个人专顾自己的事，贪爱钱财，骄傲，三件事情，你说今天到处都是，对不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潮流，脱离这个世代的情形。啊，主说得胜的我必，得胜的必，得胜的他必。哎呀，有这么多的应许为了得胜者，弟兄姊妹啊，而且他已经把得胜的生命给我们，根本已经在了，只是我们要珍惜，我们要会去用，我们怎么样子支取这个得胜，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真做个得胜者。啊，这得胜的我要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得胜的我要把隐藏的玛拉给他吃。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得胜的应许居然是给别加摩有撒旦居所和撒旦住处的教会。神都呼召得胜的，我要把隐藏的玛拉给他，得胜的他要与我同坐宝座，得胜的他要做神殿里的柱子。弟兄姊妹，神对每一个教会都在那里呼召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面，不要把无奈这个借口都丢给环境，丢给撒旦。在这个世代里面，神一样呼召这个世代中的得胜者。也当然，于师母在那里讲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严肃的挑战的时候，那神就在二十一世纪里面，在中国人教会里面，神要呼召我们的得胜者。我们要起来答应这个呼召。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讲到，弟兄们胜过他，因着羔羊的血和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道。弟兄姊妹，就叫做道成为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今天在这里 proclaim the words， 我们在这里所见证的道，不光是口传的，根本就是从我们身体里面出来的，这叫做道成肉身。所以弟兄们胜过他，一方面因着羔羊的血，一方面是因着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让死在他们身上可以掌权发动，让生，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这是道成肉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有份于那个得胜者的行列，我们需要先做一件事情，成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的人。不然那天我们的脚怎么能够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我们怎么可能与他一同站在那个荣耀属天那个尊荣的地位上呢？这一般人是手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随着的人，他们一生在主的面前保持他们生命的单纯，保持他们对主爱的单纯。他们一生在主的面前做一件事，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随着。所以以前有个老弟兄说，神对他说让他成为陪主走一段路，成为他整个人生余生的他的一个心智，最后的一段路，人生最后一段路，不知道多少年，他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愿意陪主走这一段路。 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羔羊的同伴，陪着耶稣，其实是他陪着我们，对不对？我们剩下多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我们渴慕的一件事，我们祷告的一件事，就是我将余生还给他，我这一生剩下的日子，我要立志成为羔羊的同伴。好，我们最后提一下啊，我们看见了基督这么荣耀的得胜，我们看见了这个世代撒旦这么可怕的工作，我们也看见了神儿女们这么多明显的隐藏的失败和堕落。那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也听见了神对这个世代的人所发出来得胜的呼召。那现在就在于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真实的活出基督徒在地上该有的得胜。那我没有要在这里当专家一样讲一二三哈，但是我还是用一二三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说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活在他的保守，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在这个地上真做一个得胜者。你不要把得胜讲成是十全十美的人。李弟兄讲得这么好，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你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和生活，你已经是个得胜者，不随从世代的潮流，不容许仇敌玷污，不容许罪恶来伤害，不容许情欲这个肉体来捆绑我们，就是我们在各方面显扬啊，让基督让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常常夸胜，而且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是靠着基督来夸胜的。所以我们提三件事情，第一，不再给魔鬼留地步。今天早上我讲过，吴老牧师说，你什么时候为肉体找借口，你什么时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不要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保罗在哥林多不是在罗马书十三章的十四节劝我们，不要再为肉体安排。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会诱惑你犯罪的，把它切断，是网络切断，是有线电视切断，不该看的书报切断，所有的东西我们自己生活里面不要再给仇敌留地步。你要认识自己的弱点，认识自己的败坏，认识自己的致命伤是什么，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绝对，对自己越严格越好，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弟兄姊妹，第二件事情，不要再叫圣灵担忧，这是消极的，而积极的让我们体贴圣灵，随从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世代离不开圣灵，虽然我知道今天中国各地很多人谈灵变色，被那些极端的错误的灵恩派搞得吓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没有圣灵而过一个得胜者呢？我们要学习一方面在生命里面随从圣灵啊，不再叫圣灵担忧，我们要体贴圣灵，随从圣灵，充满圣灵，要被圣灵充满，要常常亲近神，跪在主的面前，让主的爱、主的光、主的生命、主的灵真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肯跪到主的面前去，怎么可能做得胜者呢？地跟天如果没有连结，怎么可能做得胜者呢？所以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得到了上头来的能力啊。我们需要圣灵，弟兄姊妹，真需要圣灵。圣灵让我们胜过试探，圣灵让我们活在谨守的生活里面，圣灵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所有仇敌的挑战，面临所有艰难的使命，这是圣灵啊。所以等候耶和华的一定会常常重新得力，他们像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弟兄姊妹，老鹰就是说到他的超越属天，今天仇敌来我们常常飞不起来，对不对？哦，就像我讲那个老母鸡一样，它嘎嘎嘎嘎叫，它飞不起来的，它怎么飞都飞不起来，它早晚是被吞掉的。可是鹰呢，它非常敏锐，非常警觉，而仇敌一来，伤害一来，它能够立刻起来。 要属天超越，能够脱离所有仇敌给他的网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老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需要接着常常等候主，等候耶和华的就重新得力，他们像鹰一样，常常有力量可以展翅上腾，而且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第三件事情当然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得胜是靠耶稣，我们得胜，得胜者都因着主的名，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依靠主，高举主得胜的名，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靠主我们就必得胜。我们高举基督的名，这个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要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你任何的仇敌只要叫得出名字，都要在这个名字面前降服，因为父神已经用右手高举，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这个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所以在任何的仇敌面前，任何的征战面前，任何的疾病面前，我们都到主的面前奉这个名来祷告，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那这个名是超越的，这个名早就得胜，而且靠这个名我们必得胜啊！所以约翰一书啊，第三章第八节说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干嘛？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祷告啊，奉主的名啊，然后我们祷告，我们一舍己，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不再是我，是主。撒旦在基督面前从来站立不住的，撒旦最怕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撒旦最怕的是死而复活的基督，撒旦最怕的是已经升天掳掠众仇敌的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我们不仅仅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我们一定可以得胜，因为基督已经把得胜给我们。弟兄姊妹要常常这样祷告，你不要以为这是抽象的事情，教会缺少得胜的祷告啊！我这次没有空去讲，我在北方讲了，今天教会真需要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执掌神的权柄，求神释放他，求神捆绑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样子的祷告太少了，所以教会软弱，神儿女们就软弱，教会领袖失败，神儿女们常常就是失败。我们需要兴起，要为神家兴起，有强的祷告，有强的领导团队，有强的教会执掌权柄的这个生活哈，我们才可能在主面前得胜的。最后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弟兄姊妹读一段圣经哈，我们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依靠主，我们讲到一方面依靠他的得胜，他全能的名，神的儿子显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儿子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过得胜的生活，跟他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爱的关系。爱是一个力量，爱让十字架，让舍己，一切都成为自然，成为甘心，甚至甘甜。爱让我们甘心在主的面前，为着他可以放下这地上一切的厌乐，这是靠着主，在爱中靠主。那这段的圣经，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它，好不好？我们读35节，一直到39节。我们请非常非常认真哈，啊，主圣灵感动我们，用一个对的态度、认真的心来读它。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今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仍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耶稣里的。保罗在35章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而底下他列的这几样事情，他说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在这里读这一份清单的时候，这里所讲的这几件事情今天在中国教会已经看不到了。我觉得连我们读这些保罗所列的事，我觉得我们心里面都觉得羞愧，因为这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今天基本上都不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在饥饿了，没有人在赤身肉体了，没有人在受到刀剑，没有人在这里 受逼迫受患难。但是为什么我们却与基督的爱常常隔绝呢？我今天下午在房间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今天连列这个清单里面都觉得在主面前羞愧，抬不起头来。没有20-30年前，中国教会多少神的儿女们就是面临这些逼迫，面临这些刀剑，面临这些危险，面临这些饥饿、赤身肉体、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们真能够在那里做见证。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今天这些难处都不在了，我们反而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是与基督的爱隔绝？到底什么东西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问问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最近跟主的之间的关系正常吗？我们跟主的关系亲密吗？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在试探的面前，在各样生活的压力面前，我们是个得胜的基督徒吗？保罗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但是这一切的逼迫患难今天已经不存在了。那为什么我们跟基督常常是生疏的，常常觉得跟这个爱隔绝的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真的，中国现在什么都在进步，科技、经济各方面都在快速的进步，独独教会没有进步。我或许这样讲不公平，至少教会没有有该有的进步，进步得太慢了。中国教会属灵的产业几乎可以说是最丰富的。我读了这么多书，我发现神在中国教会给中国教会的产业极其丰富，尤其过去几十年用这么多殉道者的血泪、十架的生命、祷告的生命、信心的生命，为中国教会所孕育出这么伟大美好的产业。但是今天不知道神的儿女们却不知道珍惜，任凭被仇敌破坏，任凭糟蹋。我们不知道在中国教会有这么宝贵的产业，才一代产业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真的才一代，你看看今天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产业，今天在我们手中被破坏的成为怎么样？整个世界进步，整个中国进步，但是神家的分裂也在快速的进行，到处都是分裂，没有真实的成长，只有分裂来的成长。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中国的使命几乎是最神圣的，我们都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确福音绕了世界一圈了，现在来到了中国，早晚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最后的一段，看来真是要靠我们中国人。这个使命这么神圣， 不是只是为了回教国家，而是因为它关乎主的再来，主要回来了，那最后一棒交在我们手中。但是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起来为着神国，为神家在这里呼求，在这里祷告，大家一窝蜂跟世人一样追求今生的享受，个人专顾自己的事，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有空来管神家，来管神国，来管那所谓神圣的使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自己决定是站在中国人，我决定是跟弟兄姊妹站在一起，在主面前觉得羞愧，觉得对不起主。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拿掉我们中国人那种狂傲，那种骄傲，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更谦卑，拿到中国教会在主的面前，我们忘恩负义，神界的前辈们留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产业，我们不知道珍惜，我们一窝蜂追求今世的潮流和今天的享受。神把最重要的一棒，最后的一棒，看过奥运的都知道，最后一棒是最重要的一棒。可是今天在中国人手中，你说我们这个棒子，我们传得出去吗？我到各地去都听到教会分裂的事，到各地去都听见领袖跌倒的事，到各地去都看见神儿女们爱世界冷淡不肯爱主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说我们中国人怎么去面对神在我们身上这么荣耀的恩典和这么神圣的托付？我真的请求弟兄姊妹，我们都起来，真的不要再任凭自己下去了，我们真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成为转移这个世代的人。每一个世代都有它独特的挑战，都有它独特的代价。那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兴起来，为着这个世代祷告，为着我们是中国人祷告，要为我们的同胞求祝福，为我们的国家求祝福，为着我们中国的教会，更是要在主的面前屈膝流泪，直到他真正的复兴。而真实的复兴是从我们里面开始的。但愿主今天在呼召一般得胜者，像摩西当初对百姓说，谁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但愿今天主耶稣在这里再呼召我们起来跟从我， Come and follow me。 弟兄姊妹，希望在我们中间得到一些羔羊的同伴，祸福都不问，只在乎主的喜悦，只在乎与羔羊同行，要成为羔羊的同伴，陪他走这最后的一段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赦免我们，我们真的对不起你，这么爱我们的救主，这么荣耀的得胜者，这么宝贵的爱和恩典到了我们的身上，却让我们活出这副样子。主啊，施恩怜悯我们，施恩怜悯这个世代的儿女。主，是的，这个世代太黑了，整个世界的改变太快了，整个神家的荒凉和堕落也太可怕了。主啊，当我们一面在这里呼求你快来，一面我们求你先来复兴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让你的儿女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真能够成为你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神的儿子曾经显现，除灭了魔鬼一切的作为，今天这个伟大的生命和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已经赐给了你的教会和你的儿女。主啊，不让我们再自甘堕落，不让我们再持续的任凭自己活在软弱和失败的里面。主啊，拯救我们，拯救我们，降下你的圣火， 真的烧掉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烧掉我们里面所有不讨你喜悦的情形，主啊，来流转，来拯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回归单纯，让我们的生命生活都变得单纯。我们就是愿意简简单单的来爱耶稣，我们愿意简简单单的活出耶稣来，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国家，这个世代都能够因为我们而得到祝福。主啊，不让我们再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更不让我们成为一个堕落犯罪得罪你的人。主啊，复兴我们，真是来复兴我们，降下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哦，让我们软弱的人都得到力量，哦，让我们卑贱失败的人能够被你赦免，所有软弱有病的得到医治，所有灰心丧气的，你再重新给我们力量和盼望。哦，耶稣啊，复兴你的教会，真是复兴你的教会。我们仰望你，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哦，不让这样子的信息随便过去，常常对我们说话，常常对我们发出得胜者的呼召，让我们在每一个处境中我们都做得胜者，在各处能够靠着主来得胜。哦，主啊，我们把众教会也交在你的手里，不管我们的问题多大，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他的家，你让我们不灰心，你让我们尊重你，你让我们高举你，你让我们都来降服你，好让你的拯救医治和复兴临到各地的教会。主啊，不再任凭我们下去，哦，不能够再容许我们这样子的下去，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复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家庭，复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生命，哦，复兴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来兴起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